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
感谢主啊！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啊，一起来听他的话。愿我们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一年啊一度的母亲节啊，愿神祝福我们当中啊所有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我自己在预备这个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困难，好像也经历了生产之苦，实在不容易若您的母亲或在台湾、在国内或在其他的地方别忘记了打电话或者是送简讯问候她祝福她母亲节快乐，相信他一定会觉得很温暖想想我们自己的母亲，还有我想到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为了家人，为了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最近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这是纽约时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美国的母亲正处于危机中，有人听见他们吗？那这里是讲到在疫情当中美国的母亲们在各样的压力底下特别是在工作当中的母亲陷入两难，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工作等等实在是非常不容易。那在这段期间他们说母亲的焦虑跟他们的忧郁比过去增加了三倍。那这篇文章还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在疫情期间有100万的母亲离开了工作在这100万当中最多的就是少数族裔的这些母亲，还有单亲的妈妈。我很难想象单亲的妈妈他们失去了工作之后他们的生活怎么面对我想这个是极为困难的有70%超过半数70%的母亲，他们认为他们的忧虑跟他们的压力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所以纽约时报他为了表达为了让母亲有机会能够表达他们的感受所以他们就特别开了一条电话的专线，就是让他们有机会来倾诉他们的焦虑他们的不安，他们的痛苦这个专线得到很大的回响，很多的妈妈他们上去把心里面的焦虑，有的上去非常的难过等等，所以好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母亲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声音我自己有一对双胞胎非常的调皮在疫情这段期间他们因为学校停课，所以他们就在家上课，所以一下课他们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那我就说你们应该要坐着，你们如果看手机要坐着看但是他们有各样的理由他们有各样的理由，所以我也辩不过他们，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忧虑，就是怕他们躺了太久之后肌肉松弛，所以我有一天我就找了搬家公司把我们家的沙发给搬走了，所以他们下课的时候没有沙发可以躺，结果他们还尝试躺在地上，但是天气有一点冷，他们觉得躺在地上很不舒服诸如各样的这些事情，我想在每个家庭特别这段时间层出不穷各样的难处早上我预备的这个信息，希望借着神的话能够让身为母亲的 还有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谢。正如诗班刚刚所唱的，天父的儿女何等蒙福。主啊，我们这些都是蒙了大福的属你的孩子，愿你赐福我们在这一段特别的日子里面有从主来的平安跟喜乐，也知道如何面对我们的难处。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那这个题目是从我们刚刚念的圣经当中一位母亲她所说的，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十六章在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就叙述了一段亚伯兰跟撒来当中的一个互动。这里讲到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呢求你跟我的使女同房，所以呢我可以因为这个使女而得孩子。那在原文里面这个得孩子意思就是说被建立的意思。那亚伯兰他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撒来把他不能生育的原因归给耶和华，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所以撒来就求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同房，使他能够得孩子，能够被建立。对当时的人来说，没有孩子就好像一栋建筑物没有盖完不算完整。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神应许亚伯兰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撒来他觉得说让使女为他生一个孩子也当作是他的，那他自己呢也可以被建立。那这一段的背景，从十六章开始的这一段背景，是亚伯兰跟撒来他们从埃及回到了迦南已经有十年了。他们为什么会从迦南来到埃及呢？是因为当时迦南有饥荒，所以他们就暂时到了埃及。那前面几章我们知道神非常祝福亚伯兰跟撒来。那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法老因为撒来的关系送了他们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等等，还有仆婢。那当他的侄儿有难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亚伯拉罕他带了多少人去帮助罗德吗？他带了318个壮丁所以你可知这个亚伯兰他的这个家族，他的人数，他的仆婢是非常的多的。那这位祖母呢撒来，那他想要找一个使女来帮他生孩子，他一定有许多的使女。所以这一位夏甲他是撒来精挑细选从他的使女当中所挑出来的。而且撒来一定计划了一段时间他要挑的这个使女，我想一定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他听话的甚至是健康的，身体健康的。那你知道撒来他容貌俊美，好，那或许他也看中这个，他或许也找一个不错的。不过在他的这个使女当中，他找到的最好的人选就是这位夏甲。那当 撒来提出这个建议之后，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好，那我们可以试想夏甲知道祖母将这么重大的托付放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位夏甲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大概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大概可以想，他可能心里面很紧张，或者他很高兴。但不管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只是一个使女，他没有办法拒绝，那只能够被这位祖母当作生育的工具，他不能够做决定只能听祖母的。所以夏甲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呢这里就提到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就给了丈夫为妾。那在亚伯兰同意之后将这个夏甲给丈夫为妾，所以夏甲的身份马上就从使女变成妾，身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之后呢，亚伯兰跟夏甲同房之后，夏甲就怀了孕了。那可以想象这时对撒来而言，我想他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所筹算的，他所计划的成功了。终于他找了这个夏甲帮他怀了孕，能够帮他生孩子。那果然老天不负苦心人，但是我相信他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这位使女成为妾之后，他帮亚伯兰怀了孕，不知道这个他是不是把他的丈夫送给了这个夏甲。所以撒来的心里面是相当复杂的。那另外对夏甲而言呢虽然他是被当作生育的工具，但或许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机。他原来只是一个使女，但是他现在怀孕了，他现在似乎可以跟祖母平起平坐在他知道怀孕之后，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骄傲最满足的时刻。但是圣经的记载好景不长，厄运好像就来到了这个厄运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在经文里面讲说，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不知道这个小看是态度呢，还是说话的语气呢，还是眼神呢这当中从他知道怀孕到小看这当中是几天呢？因为太兴奋了，还是他开始有一点忍耐，后来实在忍耐不住了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小看了他的祖母，整个欢乐的气氛就急转直下所以这时候呢撒来就向亚伯兰告状，他说我因为你受了委屈被夏甲轻看我想这时候他大概是太生气了，他实在是气昏了，因为他忘记这个计划是从他开始的，是他安排的，是他执行所有的这一切。但是他现在被小看，所以呢他就怪亚伯兰，而且他请神主持公道，表明自己的无辜夏甲这个撒来这样子的告状之后，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亚伯兰的反应非常的冷淡他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所以这里亚伯兰的意思是什么？亚伯兰把夏甲把她好像打回原形他称呼她是使女，那 或许亚伯兰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他把夏甲打为使女，可以让撒来可以息怒。好，所以亚伯兰在这里他选择逃避，他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事情却不是这样子发生，带来的结果就是撒来苦待夏甲，然后这个夏甲就从撒来的面前逃走了。那这里说苦待啊，可能是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啊，他要夏甲做苦工，或者是对夏甲吹毛求疵，批评他啊，造成他极度的痛苦。那对于夏甲呢，我想他开始可能想忍受，但是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啊，撒来的苦待太厉害了，所以他无法改变现状，他也没有能力啊，所以他就逃走了。 OK， 那如果经文啊就停在这里呢，那这个结局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啊，夏甲他的困境吗？他是一个怀孕的女子啊，一般来讲怀孕的女子本来就行动不便，她离开了她的家，没有亲人啊，无依无靠，可能遇到各样的危险。所以如果没有接下来的经文十六章第七节啊，她的遭遇可能会就是一个悲剧。但是十六章第七节啊，这里啊提到一件事情很奇妙，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遇见他。好，那这个在旷野苏尔的路上啊，如果我们啊看一下以色列的地图，就知道啊，这个夏甲是往南走，好啊，到了埃及一个方向，大概也走了蛮长的一段的距离。好，那他到了这个啊水泉旁，这个苏尔路上的水泉旁的时候啊，这里说耶和华的这个使者啊，他就寻找这个遇见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他寻找他，好，他寻找他，上帝主动的关怀这一个受苦的妇人。好，那我想可能马上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啊，在新约里面啊，耶稣有一次在正午啊，他在井旁等候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受苦的妇人，她中午的时候才敢来打水。所以同样的情况啊，上帝他主动关怀啊这位夏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就对啊撒来说，对这个夏甲说啊，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当夏甲听见啊这样子的问话的时候，他一定非常的诧异。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使者知道他的祖母是撒来，而且他称呼他的名字是夏甲。在整章的十六节啊，他的主人从来没有称他的名字，都是称他为使女，但是耶和华称呼他夏甲，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而且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神当然知道啊，他从哪里来，但是神也知道他的心境，他从一个啊一个非常伤痛、非常痛苦的地方而来。那夏甲啊，我想他那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心里面想的就是啊，从他逃出来的地方，所以他就跟啊神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讲出他的痛苦，然后接下来耶和华使者就对他说：“好，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我在想，我如果听到啊，这位使者哈这么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啊，我想我心里面是震惊的。因为为什么？祖母那里是一个不是他愿意待、不是他能够忍受的地方， 啊，他宁愿死，他也不愿意留在那里。但是这个使者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而且要服，就是顺服他的祖母。好，这个是他最不愿意回去的地方，而且他知道他回去一定会啊受更严厉的苦待，要他回去这是不可能的。我想他心里面啊这样子想，他死也不愿意回去。但是接下来啊，使者接着说啊，是在十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然后又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接下来的讲的这几件事情啊，我想都是夏甲从来没有想过的，更是他不敢想的。在这里，这位使者也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是一个应许。夏甲或许听过，或许知道神曾经对亚伯兰说过，要赐给他的后裔像地上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但是这里说要把这样子的祝福赐给他，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而且啊，他还说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啊，我想夏甲怀孕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他怀的这是一个儿子还不是，但是这个使者告诉他啊，是一个儿子。好，而且你要给他起名啊，这个名字都已经定了，叫以实玛利。为什么起名叫以实玛利呢？就是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他的苦情，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好，而且啊，这个耶和华还预言啊，以实玛利呢，他为人必像野驴。好，必像野驴啊，如果有这个预言，如果有人预言我的儿子像野驴啊，我想我会很不舒服哈，因为野驴好像是一个啊蛮啊贬低的啊一个啊用语哈。但是你知道吗啊，野驴代表的是什么？野驴代表的是他能够来往自如，他能够不受约束，他能够不受人使唤。夏甲的一生就是受人使唤，受人约束，他连生育要不要生育的自由都由他祖母来控制。所以当啊，这个使者说你的啊生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要像野驴一样啊，我想夏甲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他非常羡慕那样自由自在，好，那样无拘无束的啊一种生活。就听完夏甲听完这一些，原来他的心是极度的反抗，他绝对不愿意啊回去，回到祖母那里。但是他听见了神给他的这些预言，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从来不知道的，从来不敢想的，好，这些的预言啊，所以夏甲他知道这一位是当年赐福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位，所以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好，然后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那当时在啊，旁边有一个井，他为了这个，他为这个井取了一个名字啊。所以透过夏甲，透过啊这位使者所宣告的应许和他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他心里面震撼，他也深深体会这位神是看顾他的神，所以他称他为看顾人的神。然后他心里面啊，他用一个问句，这个问句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
那看顾我的吗？好，用一个问句，其实他要表达的是，我无法相信像我这么卑贱的人，神不但看见我，我也看见他，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个是他心里面带出来的一个震撼。所以在这个震撼之下，他看了这个景，好，他就为这个景取了名字，有一点绕口，叫做比尔拉海莱。好，比尔拉海莱，这个比尔就是井的意思，拉海就是属于那活着的，来就是看见我，好，看见我。所以讲的就是说，这个井呢是属于那活着永活的，而且他看见我的那一位神。所以这个对夏甲来讲是一个他人生里面一个极大的震撼跟经历，从来他不知道神也看顾他。那刚刚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又读到了另外一段是在21章里面21章的8到20节。那一段呢是讲到这个夏甲后来他真的就回到了祖母那里，虽然当时他是再怎么样也不愿意回去，但是他遇见神之后，他就回到了，听神的话，就回到了祖母那里，然后伏在祖母的手下，一直到以实玛利渐渐长大，快到14岁。我们从那一段的记载，我们都没有看见好像撒来跟夏甲之间有任何的间隙所以似乎这个夏甲回到祖母那里去之后，他真的就是学习顺服祖母学习知道说神是看顾他的神所以他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在他遇见神之后，他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一直到14岁，又发生了一个困境。是什么困境呢？是一直到这个以撒出生之后，以撒出生在断奶这个亚伯拉罕他们的习俗也是这样子在断奶的时候，他们会给一个丰富的宴席。在这个宴席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拉他看见以实玛利嘲弄以撒，所以知道说这时候以实玛利是14岁以撒当时断奶大概是3岁，所以他看见他嘲弄这个以实玛利嘲弄以撒之后，撒拉就说了，他说以实玛利跟以撒不可一同承受产业，然后他要亚伯拉罕把孩子把夏甲跟孩子赶出去所以亚伯拉罕也照着吩咐当时这个是不仅是这个撒拉也是神的意思，所以夏甲跟孩子就再一次被赶出去，他们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在第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在腹中的，那时候夏甲怀了孕第二次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14岁了。然后他们就到了旷野当时亚伯拉罕为他们预备了饼，预备了水饼吃光了水也用尽了，然后他们在旷野就走迷了。那这时候夏甲再一次他看到他的孩子受苦，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他就放声大哭。好，也就是说在他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在好多年前神的应许似乎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好像到了绝境一样，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放声大哭。那这时候呢圣经记载神从天上呼叫他，叫他不要害怕，然后呢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起来。当他眼睛明亮之后，他又看见了在他身边有一口水井。好，那我想夏甲在这个时候，他一定想到在17年前他遇见神的那个经历，他看见那看顾他的神，他甚至还为那口井取了名字。如今他第二次在困境当中，他看见了身边的这一口水井，不仅可以让孩子喝，他自己可以喝。他想到这位神仍然是多年以前那位看顾他的神。所以后来圣经记载，神眷顾他们，然后以实玛利也娶了妻，正如神所应许的。好，后来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成了一个大国。这个圣经讲说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那从今天这两段经文呢我觉得夏甲在两次困境跟神的两次相遇，他自己经历了生命的重建。第一次夏甲到了因为困境他到了祖母那里之后，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在经历神，他的眼光改变了，他的心态改变了，他有一个意向，他知道神要赐福他，而且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不可胜数。所以当他回到祖母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忍受他过去不能忍受的。那我在想当他回去之后这个以实玛利当他每一次呼喊他的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想到每次他痛苦的时候，他都想到神听见。所以在第一次的困境当中，神预备他的生命被神所预备。然后当他第二次再一次被赶出家园的时候我觉得人都很软弱当他跟孩子在黑暗之中，他好像看不到盼望，在旷野也迷了路，饼也吃光了，水也用尽了，到了尽头之后他放声大哭。神再一次呼叫他的名字，他说你为何这样呢？你为何这样呢？你不要害怕。然后神让他看见过去他怎么恩待他，借着17年前在井旁他看见那看顾他的神。所以夏甲在经历困境当中，他的生命得到重建。那我就想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不同的困境。在困境当中你经历神看顾你吗？神借着困难让你遇见他吗？我想这个是在这当中，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在我们当中像我自己在疫情当中面对我的孩子学到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向自己死，怎么样向神活，怎么样放下自己，让神来掌权。常常在困难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我就到神面前，我就跟神祷告，主啊你给我智慧。我不希望在这个好像家人都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呢彼此都留下很多的伤害。所以常常特别我常常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我在这个困境当中我怎么样面对那我学习的功课就是常常向自己死，向神活。那神就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被改变。那我想也借着这个机会，在我们当中的妈妈们，我知道妈妈们非常的辛苦孩子 啊，或许现在疫情比较好一些，啊，孩子能够啊去学校上课，但是有时候啊学校又有啊谁感染了，好，马上又停课了，所以在这样子的反反复复啊很多啊繁琐的事情，让我们心烦气躁。我们为孩子所做的，我们以为好像是对他好，但是他一点都不 appreciate。好，啊，你花什么功夫下去，他觉得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你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有时候我在家想说，真想把他们赶出去。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就是跟神祷告，我不能够啊这样子做。好，心里面求神啊，让我能够有忍耐。那我想也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若是你当妈妈的啊，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弟兄姐妹，现在在你心中那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啊，你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夏甲就是在他最大困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然后神重建他。所以往往神在我们这个最困难的时候，神重建我们。所以我就想说啊，我们是不是有啊一两分钟我们安静的时间，你想想看，现在啊在你周遭，在你身上最困难的是什么？好，然后在最困难的这个事上啊带到神面前，跟神祷告啊，求神给你智慧。这个我们到神面前来啊，这个雅各书说神是慷慨的，他也不斥责人啊。我们到他面前来就是跟他寻求智慧，让他给我们智慧，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好，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都安静在啊神的面前，然后之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啊，带着我们的难处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何等有限，我们需要常常到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面。愿主在难处当中啊，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像夏甲所说的，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主啊，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主啊，有时候你透过一些特别的 events， 你彰显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主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常常 cultivate 你对我们说的什么，因为你是引导我们走永生道路的主。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